那今天呢，刚刚大家都经历了这个特别的时刻啊，看到在我们中间成长的这位小弟兄啊，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称作小弟兄。他刚刚提醒我，原来他在我们中间，刚刚开始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说只有6岁吗？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好像不止啊，6年级，OK，我的英文不行了，6年级，OK，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再次感觉到我又年轻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受洗的时候，你再次感受到你当初受浸受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名下那种兴奋的心情呢？有没有？我想我是有。那今天早上呢，从这段的经文13节的经文，我要跟弟兄姊妹我要讲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10章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翻到罗马书的第10章。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就是受浸或者说受洗的意义啊。我呢就从2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了。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受浸？那么这段的经文呢，在罗马书的第10章，保罗呢是在第9章那里讲到神的选民，讲到以色列人。可是到了第9章最后第九章的最后，他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追求律法，追求律法，希望通过追求律法可以得着义。可是他们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在罗马书的第9章到最后，他讲以色列人他们寻求行为上的公义，可是这个行为的公义却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么然后到了第10章的第1节，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看到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这句话，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今天我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一点呢，就是从第1节到第8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弟兄他受浸。这个受浸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是一个得救的记号。表明说，这个罪人，他现在不是活在罪的底下，他今天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他得到救赎了。假如你在罗马书的第10章，从第1节看到第8节，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得救，或者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受洗受浸，对于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首先，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需要，每一个人他都有得救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称义的需要。人之为人，人与动物的区别。今天我们在美国，你家里有宠物，我知道你们都非常爱你的宠物。可是宠物与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寻求生命的意义，会问我们为什么活着。那么假如你去看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人我在国语讲到的时候，常常跟弟兄姊妹 讲到这一段啊。假如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在那里呢，讲到有一个年少富有的人，在第十九章的第十六节这里，他讲到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对耶稣说：“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人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这个年少富有的人，他问耶稣的问题，好像是一个问永生的问题，实际上是问得救的问题，也是问人生意义的问题。那么耶稣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么他也问耶稣，他说：“什么诫命呢？”耶稣就回答他说，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年少富有的人，他回答的这些话，其实就是在十诫的中间。这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那么耶稣回答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你看到，在这里，这个年少富有的人，他有一个做人的一个，他去问生命的意义。可是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就是说，我能不能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行为，特别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知道神给犹太人的律法诫命，所以他就说，凡是十诫里的东西，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可是耶稣就问他，他说：“你还要做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假如你要做完全人，就要什么？就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首先跟弟兄姊妹讲，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谈话的时候，她马上就说，她说我不要 rich， 我不要富有，因为她说富人进天堂是困难的。请问这句话对不对呢？请问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富人进天了，因为他马上引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里的经文，十九章的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并且在二十四节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但假如照我女儿这样所说，财主进天国是困难的，其实不是一个确切的对圣经的解释。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对这个年少富有的人是说什么？你假如要寻求永生，你要得救，你不能够光靠来遵守诫命，不能够光靠自己的方法，而是要舍弃自己，舍弃自己。你注意到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一节这里，他说：“假如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说就必有什么，必有财宝在 天上，并且耶稣还讲了这句话，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你看到，当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里面，这个年少富有的人，他有寻求永生的冲动，也意思就是说他对现实的生活他不满足，他愿意得救，可是找不到得救的方法。实际上这也是罗马书的第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的。保罗对着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以色列人得救。但在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并不是按着真知识。第三节又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符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就都得着义。保罗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一个人愿意得救，愿意寻求生命的意义，可是假如你想要通过自己的方法，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热心，并不能够可以真正得救。因为在第三节那里他说，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受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放在我们今天这位小弟兄的身上啊，放在这位小弟兄的身上。那按照我知道啊，假如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这个小弟兄就提到说，在若干年前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在我们中间祷告会，对不对？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有一位外面来的原牧师，他带领你信主，对不对？带领你信主。但是呢，从他带领你信主到今天你受洗的这段时候，你过了多少年呢？那个时候你说是六年级，对不对？六年级，现在你就要上大学了，大概有六年的时间吧，五年六年的时间。可是呢，当我们现在正式的讲到说，好，陈信，你有意愿受洗啊，但是呢，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受洗？当我们问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的这位小弟兄，你为什么受洗呢？是因为周围的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爱你，你因为这个原因而受洗吗？或者说你问你自己说，我是因为在这么多年都非常忠心的参加这个教会，在教会里面有崇拜，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我可以受洗。或者说呢，我在教会里面大家也很欣赏我，我是教会里面唯一一个可以拉大提琴的，我大提琴拉得很好，所以他们要拉我进来，让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答案都不是。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弟兄，你愿意不愿意寻求生命的意义，并且在生命的意义上面，你愿意不愿意知道说，假如你只是靠着自己的热心，靠着自己的行为，或者说你加入到这一个团体，教会作为一个团体，其实都不能够让你得救。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你的心愿是什么呢？我们对你的心愿就是在第一节那里，我们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是跟谁讲的呢？是跟以色列人讲的，跟保罗的犹太弟兄讲的。但放在你的身上， 你的这个今天的六年中间的经历，你在我们中间多少好像有一点像以色列人的这个意思，为什么啊？就好像我碰到有的弟兄或者有的姊妹啊，他说我对基督教不陌生的，我从小呢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读书的啊，我的老师呢也带我有这个主日有教圣经，有唱圣诗啊，但是你这种的经历并不表明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保罗说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要什么？他说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在第九章里面保罗有很多的讨论，谈到说什么是真以色列人，什么是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第十章这里，我们对你的心愿是什么？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们的心愿是要你得救，但是得救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呢？不是律法，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而在第四节那里，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就都得着。今天早上我愿意你和我们都得到提醒，当我们想到你的受浸，也想到我们几十年前我们每一位受浸的经历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中间有人爱我，或者说我爱这个教会，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保罗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得着救赎的道路。所以今天早上跟你也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第一件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要受洗。受洗不是说你要加入一个教会，当然受洗最终你要加入一个教会，但是受洗不是说因为你要去上大学了，你希望有这一个好像有这样一个 moment， 有这样一个时刻。受洗不是说因为教会有人爱你，或者说你在教会有好的表现，而是因为在寻求得救，而得救的唯一的道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我们要问说，当你受洗了以后，当你受洗了以后，你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你相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三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今天早上非常简短的三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记住，我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重温。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来读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先停在这里啊，第九节第十节，当你经历受洗的这个兴奋的时刻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得到提醒。第一件事情，你相信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主。 Jesus is Lord， 耶稣基督是主。第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主宰， 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作为罗马的公民，他知道 Lord 主这个字在罗马的文化里面，当你称一个人说主 Lord， 意思就是说什么，表明顺服，表明尊崇，对不对？那我想到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你生命里面的主宰到底是谁。那我还是讲我们的这位小弟兄啊，他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呢，请问在我们中间对他印象最熟悉的，你觉得他的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第一就是他怎么这么瘦呢，对不对？第二就是他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呢，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的爸爸就说，他不让我剪他的头发，他也不让我去外面剪他的头发，所以我有这个荣幸，居然你可以让我剪你的头发。有几次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头发上面呢，至少你尊重我的，大概你那时候年纪小，你觉得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好像 something OK， 所以呢就是说没办法了，给你搞一把，搞一搞吧。可是你在被我剪这个头发的时候啊，你还是不停的说，可不可以给我还是留一点，因为你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剪，就会把你这个头发给你全部剪光。但我今天要跟你讲，其实在头发上面你是有你的主张的，对不对？你在人生上面你也有你自己的主张 OK， 在你年少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尊重你父亲的权柄，可是慢慢的你到了 teenager， 你可能也不服从你父亲的权柄，你自己变成你自己的主宰。今天早上我要跟你提醒这一件的事情，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人生的掌管，是你人生的主。有一个牧师讲得好，他说我们的主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生命里面的过去是你的主。为什么？就好像受洗以前 Pastor Alex 讲了，你在受洗的时候，你首先你要知道你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当他成为你过去生命主宰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的牺牲是为你生命里面一切的罪而死。所以今天假如你在过去啊，你在过去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重担，有什么样的罪担，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苦毒，这一切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要你在他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他是你过去生命里面的主，他也是你现在生命里面的主。当你承认他掌管你的一切，那么他掌管你的人生。刚刚也你自己也提到，弟兄姊妹，这对大家来讲不是一个秘密，你就要去东部，就要去读书，没有人管你了，但也没有人照顾你了，谁来管你呢？我们的主，我相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他是我们现在的主，他也是我们将来的主。作为基督徒，我们永远都不惧怕前面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常常唱的这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在时间里面，耶稣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但是在地点上面，耶稣是你无论去哪里都是你的主，他在教会里面是你的主，你到了家里面他是你的主，你在 LA 他是你的主，他到了波士顿，你到了波士顿他也是你生命里面的主宰。你必须要相信这一件的事情，就是相信耶稣对你生命有完全的主权。从神来看，耶稣对你生命有完全的主权，但是对你来看，你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须有完全的顺服，有完全的顺服。那么保罗也很清楚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那里，当他讲到这个非常出名的就是基督之歌以后，他讲这句话，他说，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愿你得到提醒，也但愿我们每一位得到提醒，耶稣基督是主， Jesus is Lord。 第二件事情，我们在第九节和第十节那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再看 这两节的经文，我再读一遍，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第十节他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二件事情，我要你，也是我们每一位再次得到提醒，受洗的意义，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什么？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我要跟你在这里讲，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有三，就是说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的。耶稣基督他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两千多年以前，他道成肉身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且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只是在圣经里面的，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假如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那么接下来一件事情你也必须要相信，说耶稣基督今天依然活着，耶稣基督依然活着。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今天讲到这个受洗的意义，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借着这个受洗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你与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受洗的意义，假如你相信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借着受洗表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那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保罗在那里 教训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保罗再次说，他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那今天早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跟我们这位的小弟兄，让我们再一次得到提醒，我们必须相信的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复活对于我们人生，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圣诗的413首，生命圣诗的413首，有这样一首诗叫做主活着，主活着。这首诗歌怎么说呢？他说，我所侍奉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他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他必答应。副歌他说，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基督耶稣救恩临到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我们亲爱的小弟兄，各位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地上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再次说，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如今还为我们活着。而我们这些受尽归入他名下的人，让我们借着死，借着埋葬，借着复活，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联合，一同联合，也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这是这个真理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这里， Pastor Alex 为你受浸，再过几个礼拜你就离开我们中间，但是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诗歌在这里所讲的，因为你有这位复活主，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们都知道年轻人有冲劲，可是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愿你可以记得，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今天要知道的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让我们得到提醒，就是在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刚刚我们讲到两件事，就是当你受浸，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耶稣是主，并且他是什么？从死里复活的主。但是第三件事情，我们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第十节这里他又说，他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并且从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和约珥书的经文， 在第十一节那里，他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他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第十三节那里，他引用约珥书第二章的经文，他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三件事情，我要提醒我们的小弟兄，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非常重要的，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够分开的，不能够分开的。并且保罗在这里说，你的心里口里所做的事情，是表明你对神的信靠，而你只要把信靠、把信心放在我们的神上面，那么这是你信心的保障，这是你信心的保障。所以我还记得，我来这个教会，啊，那么我记得陈师母他就教我们，也是其中，陈师母最喜欢的一首诗歌之一，他说当年他跟陈牧师两个人开车从 Chicago 一路到 LA 来开始他们在美国的侍奉啊，在 LA 的侍奉的时候就唱这首歌，你可以在圣诗里面你可以找到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我知谁掌管前途，非常简单的诗歌怎么唱呢？他说：“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谁牵我手。”啊，接下来怎么说？啊，假如你知道这首诗歌，你就知道说，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虽然崎岖坎坷，可是你常常会问。我信靠的，我有什么可以帮助我？有什么可以帮助我呢？那按照我知道啊，你现在去东部读书，我相信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对不对？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相信说，神一定会掌管你的道路，而你唯一的依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他引用以赛亚书和约珥书的经文，他讲到他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今天早上借着罗马书第十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也愿意跟每一位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的重温，你有没有记得在若干年前对于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姊妹，你是什么时候受洗？可能是70年前受洗的，你才刚刚受洗，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是70年前、60年前、50年前，你有没有还那个受洗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平安的那种心情？并且今天早上我们跟我们的这位小弟兄重温，我们就问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几个的问题：为什么我要接受洗礼？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受洗是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让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当我受洗以后，对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改变呢？这个改变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并且他今天还是活在我生命里面的主。我要与耶稣基督一同 走这条窄路。最后，我愿意我们都可以说，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就相信他是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信他的不至于羞愧，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弟兄受洗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主要也让我们得到提醒，因为他在你的里面是你亲自的呼召，是你亲自的拣选，主要你给他一条得救的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只有通过他，我们才可以得着救赎。主要也让我们想到，当我们与小弟兄重温这个受洗的经过的时候，让我们得着提醒，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复活的主，也让我们真的可以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求你做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